乌巢寨前的这一战，几乎全是同归于尽的拼命招数，而且大多是敌人的坐骑下死手。援军最前列的几匹战马扑倒，后边的骑兵被迫勒住战马，跟曹操的虎士进行贴身肉搏。没有了冲击的速度，骑在马上的士兵除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之外，还不如步兵灵活呢。那战马的践踏简直就是骑兵的一多半战斗力。骑兵最常用的武器还是骑弩，进入射程就可以射杀呀。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速度，再加上人们对马踏心理上的恐惧。但现在的乌巢战场已经混乱了，轻骑的速度没有，实际上和敌人直接交手的只能是顶在外围的战士，窝成一团的骑兵只能是在冲击敌阵的时候有效。尽管这样，可双方的数量太过悬殊了，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虎士们还是难以抵挡援军，被逼得步步后退，而且已经退无可退了，身后就是曹操。曹操手中的骑槊不是步兵武器，步战本来并不顺手，却占了距离上的便宜。淳于仲简要是想给曹操杀伤了，那只有贴近肉搏。但此时的淳于仲简却没有那个胆儿，他也明白，就是扑过去杀死了曹操，自己也不免被曹操两侧的恶煞给剁成肉泥，所以只能招架，别无良策。骑槊击到胸前了，按理儿该下砸滚进，可此时的淳于仲简手中大刀已经刚刚砸落了一柄刺来的长枪，兵器在下边，只有把刺来的骑槊向上方架开。可谁知曹操这一击乃是全力一击，架住曹操骑槊的同时，自己并没躲开危险，那骑槊只是方向稍微偏了点，却依然抹向了淳于仲简的脑袋。淳于仲简大惊之下，身体本能的后仰避开，动作只是慢了那么一点儿，扬起的面部没能避开最高点，鼻子被削去了。一瞬间，淳于仲简脸上是鲜血狂涌，成了一个无比狰狞的平板血头，口中大叫，都不是人声了。本来就已经全身红色，现在又以恶鬼的血面出现，身旁的卫士竟然被吓晕了两个。那疼痛至极的淳于仲简神志不清了，手里边的大刀是狂舞乱劈，哪儿分得清敌我，变得了方向啊。乱扑之下，竟然杀入了自己的营寨。曹操率领虎士还有部分曹军，竟然随着这威势无以复加的前锋，就杀进了淳于琼的大营。进寨的一瞬间，曹操看着状如恶魔的淳于仲简，心里边又是微微一动，这个办法不错呀。事情就这么简单，淳于琼营寨内的抵抗必然崩溃了，带伤顽抗的淳于琼被扑进来的曹军骁将乐进一刀给砍死了。曹军把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粮车全点着了，大火燃起，火助兵威，体力已经消耗殆尽的曹军竟然像服了兴奋剂似的精神大振。寨子内的曹军用最后的力气屠杀着已经放弃抵抗的援军，寨外的援军人马面对着寨子内腾起的大火，却没有胆量舍弃战马杀进寨子。主将蒋琦运气更是不好，竟然被一只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流箭给射下马了。没进得了寨的曹军趁势封锁住了寨门，蒋琦在亲信的保护之下总算是没丢了命。此时的曹军就像油快耗尽的车似的，马达虽然还响着，实际上已经不行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就会停止运转。可惜增援的袁绍军轻骑没有耐心等到那一刻，随着虚张声势的曹操率军杀出寨外，失去统一指挥的援军轻骑竟然一哄而散。 部分士兵裹着受伤的主将逃向了官渡，曹操是幸运地逃过了一场大劫。曹操懂得此时的军队需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派出500名还没丢弃战马的骑兵立刻前去扫荡故事。那儿已经没有援军的护粮部队了，战士们就在马上喘口气儿吧，把粮车点着肯定没问题。淳于琼的10000多部队全都溃散了，一部分伤亡于恶战，做了俘虏的仅有1000来人，其中就包括被削掉了鼻子的淳于仲简。抓住淳于仲简的时候天色已晚，士兵们把淳于仲简带到了曹操的面前。曹操觉得被自己削掉鼻子的这位将军怪可怜的，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呢，还立了大功了，他就想饶过他，和气地问淳于仲简：“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淳于仲简此时神志已清啊，却并不气馁：“胜负乃自天定，还用得着问我吗？”鼻子没了，说话也不是好动静了。曹操不准备杀掉他。这时候呢，弃暗投明的许攸替昨天的战友说话了：“明天早晨一照镜子，可不容易忘掉谁是仇人呐。这叛徒啊，历来都狠于宿敌。曹操就杀掉了没鼻子的淳于仲简。但是大战不过才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那袁绍的近10万大军还在官渡等着曹操呢。一旦回过神来，展开对曹操大军的围捕，曹军还是难逃厄运。又到了决定曹军命运的时候了。这时候曹操的命令更出奇了，立即取敌粮造饭，全军除抽出轮换看守俘虏的人员之外，紧急就2个字，谁也没想到，睡觉。这就是袁绍训斥许攸这个小蝴蝶扇翅膀时的小事件引起来的连锁反应。一场飓风燃起了大火，烧掉了袁绍全军的口粮，还有那数千个生灵。问题是这场飓风还在加速地旋转着，能量是越聚越大，直向袁绍的主力卷过去。力量消耗殆尽的将士们都能休息，连看守俘虏的士兵虎士们也能轮换着睡一觉。可只有曹操不能，他要准确判断此时袁绍的心理，计划马上必到的更大规模恶战，寻找瞬间出现的哪怕是一丝的战机。自己的部队伤亡不算太大，如此恶仗兵损不过20%，但是人人的体力都已经耗尽了，充分休息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歇兵，就没有战斗力可言，所以让将士们吃饱了休息是第一紧要，其他的一切都得往后排。朦胧当中就好像一阵冷风从心头飘过，曹操打了一个寒战，总觉得有一个缥缈的思想自己没抓住。但曹操却清楚地意识到了，那就是唯一的胜机。再想，希望这缕思绪再游荡回自己的脑海当中。无疑啊，要继续保持目前的进攻态势，这才能觅得胜机。但要以手头这点兵力去进攻袁绍的10万大军，那跟往虎口投食没什么两样。万全之策是设法回到官渡大营继续坚守。现在双方都没粮食，看谁能撑到对方垮台的最后一刻。但士气一鼓不一泄，自己的将士由于此战士气正盛，而援军听说军粮被毁了，军心必然涣散，正是决战的大好时机。但袁绍若及时对自己还没归营的部队采取行动，那主动权顷刻间就得易手。再说了，那袁绍在此困兽犹斗之际， 又怎么容曹操率部顺利地回到官渡大营啊？子时将过，部队再不行动，天亮之后就难有所作为了。到时候就是想潜回官渡也不可能。曹操吩咐全军集合，待命出发。忽然间想起了一件事儿，那袁绍大军的1000多俘虏该怎么处置啊？带回官渡大营，那肯定耽误时间呢。等到天亮了，一定成了援军围攻的目标。全都就地杀了吗？曹操心里是猛然间的通亮，知道自己脑海当中刚才闪过的念头是什么了。那缥缈的思绪其实就是邪脸狂叫的淳于仲简。现在跟1000多名俘虏联系起来了，曹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全军现在已经不用再徒步行军了，大量援军的拉拽粮车之牛马都成了曹军的战利品，连俘虏兵也都骑上了原来拖粮车的笨牛瘦马。押解着战俘的曹军就向官渡出发了。曹操暗暗地叫过了曹仁，下了一条让曹仁目瞪口呆的军令。等将近援军营寨的时候，释放所有的战俘及其所有的牛马。让曹仁目瞪口呆的军令是这样的：割掉所有俘虏的鼻子，锁其牲口，割掉唇舌。就算杀人无数的曹仁，也不敢想象那时候的惨烈景象。杀人可以不眨眼，割1000多活人的鼻子，外加一群畜生的唇舌，亏他曹操想得出来呀！可是曹仁就连想的资格也没有。几十年的军旅生涯都是曹操挥手我前进，已经养成了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习惯。行军在半路上，一个让曹操欣喜若狂的消息飞马报到了曹军。那攻打官渡大营半日的援军大将张合、高览已经率部战场起义，直接投诚我军，现正等着曹操回营面授机宜，给予立功的机会。原本张合跟高览率领本部军马，异常不情愿地对曹军大营开始攻坚战，而那守将曹洪却是历经东阿之阻守成功，叶县固守张绣的防守战役，对一寨死守太有经验了。张合、高览两军折腾到了傍晚，战况没有进展，两个人只有望寨兴叹，收兵不敢，进退两难。正在此时，那增援乌巢失利的部分骑兵就溃逃到了官渡。袁绍见状大怒，想要先斩蒋琦，尽屠逃兵，以戒后效。还是军师郭图见状不忍，又惋惜这些生力骑兵，建议发配到官渡曹营的攻坚战场，以便戴罪立功，给其生路。这又是一条太馊的主意了，还是唯恐张合、高览独自破了曹营，立了大功。今已派援军，就是立功也有咱的份儿啊。袁绍放着主力大军为什么不出动呢？还要等着曹操得胜回营的大军呢？粮虽然没了，只要能逮住你曹操，破了你的老营，也算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跟。至于几天之后部队吃什么，那就只有勒紧腰带了。不是不考虑，是考虑了也是白考虑，一切考虑都得等到击败曹操以后。乌巢的败兵到了官渡前线，张合知道乌巢已经丢了，心里边明白大势已去，再继续攻击曹营不光是毫无意义了，而是抢先赴死，连坐以待毙都不如。心里边正琢磨着自己还有部队的出路何在，袁绍大营溜出了张合的一名亲信来向张合通报，那郭图因为乌巢已失，曹营未破，唯恐受袁绍的埋怨，竟然谎称接到安插在张合军中的卧底密报， 张将军闻听乌巢有失，面露喜色，出言不逊，怨气直指袁绍。张将军要是回军，需谨防谗言。张合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当即和高览商议，与其随着袁绍这艘必沉的船殒命，还不如依着圣人之言，君不正臣投外国，主不明另觅明君。高览当然表示愿意，二人立刻遣使曹营联系归降事宜。仗打得正热闹呢，敌军主将突然来降，不能不让守军主将曹洪生疑呀。正犹豫着如何答复张合，荀攸进言，张合乃献计不得主用，怒急而来，将军不用怀疑了。曹洪这才放张合高览所部进了曹营，并且立即飞马禀报曹操。天还没亮呢，接曹操飞马将令，令曹洪所部集结所有兵力，天亮时见袁绍军乱，即全军出动，杀奔袁营，策应共破袁军。当然，对张合的弃暗投明也表示了欢迎，感佩将军明智之类语言，那也是少不了的。众人也有疑虑呀，那袁绍大军就那么听曹操的指挥吗？会自行大乱吗？张合表示，愿率本部兵马提前出动，原本是一家人，现重回军营，专搞政治公事，何愁那援军不乱。战争这东西啊，伟人们把它当作胜利的工具，狂人们把它视作转着球玩的游戏，平民百姓把它称作猛于天灾的人祸，军事专家们把它作为跟对手下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说穿了呢，战争只不过是扩大化的狗咬架，是人这种动物杀戮同类的奇迹。自古春秋无义战，那异族打上家门来怎么办？人家把刺刀顶在了母亲的胸口，做儿女的难道在一边是卑躬屈膝？对侵略者的反抗不能称之为战争，那是儿女们在为母亲尽孝道，是为了消灭战争这种可恶的东西。军人不是为战争而生，而是为和平而来的。什么时候地球上没有了军人，我们才会在一旦遇上外星人的时候敢于如实介绍自己。曹操在东汉末的官渡啊，为我们示范了惊心动魄的优待方式。1000多袁绍军的俘虏一到了官渡，就被告诉了，曹司空对你们法外开恩，优待免死，给你们留了两条路，自己选吧，一是留下来脑袋，一是留下来鼻子，快选吧，等到强行动手，说不定就多割一样呢。任何人都不会选错的，脑袋留下了，鼻子还能带走吗？其实也不过是戏弄即将被割鼻子的人，那边已经强行动手了。先割人的鼻子，逼上坐骑之后又割坐骑的唇舌，牛马狂奔，骑手惨呼，血崩满面，惨绝人寰。1000多人几乎同时被割掉了鼻子，1000多头畜生也被割去了唇舌，1000个血脑袋，1000张血脸，1000名血人，外加1000多头血流满面的牲口，1000多声，声呼是惨料裂人心魄，千头牛马齐声痛哭，那更是惊天动地。已经疯狂了的畜生成了野兽了，驮着1000多血人扑向了援军。后边跟着就这件事来说呀，不如野兽的曹军部队，官渡之战最后的决战就这么开始了。开战前的半个时辰，张合高览就带着他们现在已经变成曹军的部队前进了援营。地理熟啊，人也熟，没有谁来阻挡， 一开始是四处宣传我军粮草已经被烧了，大家都得被饿死了，曹军无人能敌，我军已经败了，不走不降，莫非在这儿等死吗？等曹操创造的血人先锋队冲到了援营，张合高览立刻翻脸，刀枪并举，对自己半日之前的战友大开杀戒。刚才还流言四起，现在是突见恶鬼一般的血人进了营寨，那疯狂了的畜生四处抵撞践踏，面目狰狞，人滚下了坐骑，细看却是自己的战友没有鼻子痛嚎呢，谁不感到恐怖啊？看到如同无数的猛兽，无数的恶鬼扑进了援军，袁绍刚刚集结起来的部队是轰然而散。那巨大的恐怖后边跟进的是曹操军容严整的部骑三军。这次曹操没做凌厉的冲锋，而是摆了个威严的战阵，缓缓逼近过来。与此同时，援军的后方也响起了战鼓，那是曹洪率领官渡大营的曹军到了，也是跟前面的曹军一样，结阵缓缓而来。